乌思明正往前走呢，突然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哭声。他停住脚步，抬眼望去，只见前边斋房精舍外边呢，覆幔白帐是灵幡高悬，白汪汪的，原来是一片灵棚，纸花金箔在微风中瑟瑟发抖。乌思明明白了，感情啊，这准是张世平停灵柩的地方。他想起刚才几个人说的话，不觉悲从中来，脸上似悲似喜，呆呆的看着，好像这法事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守在灵桌前的几个家人披着麻尖，东倒西歪的靠着棚柱，一个个看那意思是累坏了，伸懒腰的，打哈欠的，显得是精疲力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人端了一大盘子贡果出来，一边摆放一边吆喝他们。我说你们要早死吗？你们啊，今儿可是正经日子，一会儿老太太驾到，相爷说不定还要陪着来呢，这差事办得差三落四的，仔细着接你们的皮。你瞧瞧，朝那边摆的纸马啊，有的蛇腿，有的没尾巴，这纸轿也被淋湿了，还不赶紧把廊下的祭物给摆好了，好歹过了今天太太就给你们放假了，有你们挺尸的时候。众人这才都打理起精神来，整理收拾。乌思明正想转身走呢，忽然由打西边跌跌撞撞跑过来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一边跑还一边嚎啕痛哭。乌思明定睛一看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书生李拔。这些个家人们也都愣住了，谁也没提防这突然间打那边冒出来一个陌生人来哭灵，惊愕相顾之间，只见李拔一手拿着黄表纸，一手拖着碗杖，是直奔灵前呐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便嚎啕痛哭起来呀，一边哭嘴里还一边念念有词：梅青兄啊，我来看你来了，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约好了的啊？咱们约定金秋西山登高，饮玉泉水，看晚风林，羁旅抵足，剪竹论文，你怎么就这么弃我而去了呢啊？你醒一醒，醒一醒啊，回头看看我李拔，我是李拔呀啊，你回答我的话呀，你说话呀。他跪在灵柩前是边说边哭，简直是痛不欲生啊。棚里棚外悲风袅袅，凉风萧萧，更增添了一些悲凉的气氛。旁边守灵的家人们见这个书生哭得这么痛切，也都跟着抹眼泪。乌思明愣怔了一下，开始是一片茫然，紧接着他好像什么都明白了，不由心中一寒，心中暗想：这可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。要是从表面看，这个李拔文质彬彬的，好像非常单纯的一个书生，但是万万没料到，二十几岁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，竟然有如此手段。明摆着他这一套是做给张廷玉看的，要以这种手段来撞张廷玉的目中，这可真是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遇来表现自己呀，以天分心地而论，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呀。正想着呢，就见那边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搀扶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，旁边还簇拥着三四十个老婆子丫头走过来了。就听管家低声吩咐道：嗨，都精神着点，老太太来了，相爷也来了。一边说一边上前打签请安，
哎呦，奴才给老太太老爷请安。
武思明一听就明白了，感情这个白净面孔、一身月白竹布长褂的中年人，就是权倾朝野的天子近臣、上书房行走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太子太保兼内阁大学士张廷玉了。管家给老夫人和张廷玉请了安，瞟了一眼李达，正要说什么呢，张廷玉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不要说话，只扶着颤颤巍巍的母亲站在一旁观看。这时候啊，正巧李达哭灵哭到了高潮时期了，他是一边哭一边说，英灵不远，秦台之心，吾有教育丁明送君夜台之行。说着从怀里取出来10两一锭的银子，颤抖着手放在灵案上，躬身又是一拜。他是一边哭一边说啊，自己是怎么结交张世平的，俩人如何臭味相投，又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如何相约同游京师，如今高山犹在，流水无情，丝弦一断，空余梦魂，碧血淌尽，蝴蝶重来。说到痛处，是负心棘手，攒眉扼腕，字字句句锥心泣血，倒真把众人都给听愣了呢。吴思明也不由心中暗想，别管这人心术怎么样，还真有点文才呢。正想着呢，李达的文章已经做到尾声了，只见他含泪向天，娓娓而言，今五弦尚在，秋红何处，白云深处，黄鹤杳然，追思前部，瘦马西风，咸阳古道，前行艰难，天夜天乎，何夺我良友，而存粗才村志于私事，心痛无声，泪血有干，伏地泣问，天意无语。说完擦了把眼泪，又磕了三个头，已是气断声嘶。旁边的这些个家人们虽然听不太懂他那些文绉绉的话，但是见他这么伤心，只不过是一个朋友而已呀，为了朋友你瞧着这痛哭吧，所以也都非常感动，都跟着垂泪。张廷玉一看也很伤心，其实啊，他儿子一死他就后悔了，千不该万不该啊，为了一个青楼女子就把儿子打了40鞭子，也太狠心了。这么一来不当紧，自己的儿子死了，自己当然伤心了，老母亲呢也跟着伤情，膝下挂欢。此刻听着李拔这撕心裂肺的祭文，句句惊心，字字夺魂呐，哪还能把持得住啊，泪水是夺眶而出。李拔却全不理会，愣愣怔怔地站起身来，向守灵的管家作了一揖，说，管家，这是梅青兄在南京借给我的银子，10两文银，他说过不用还的，我原本也想用它买酒与张兄共饮，可如今张兄他，唉，就劳烦你用这银子买一坛子酒，埋在他的坟旁吧。听到这儿，老太太也感动了，转过脸来问张廷玉，廷玉呀，这是世平的朋友吗？你可认得他吗？张廷玉摇摇头，弓了弓身子说，母亲，儿子不认识。唉，难得这个孽障竟然有这样的朋友。
老太太满脸凄凉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，一转脸见李八要走，急忙抬了抬手说：“
哎，那位先生，请留步。”
李八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身来，来到老太太面前，很矜持的向老夫人作了个长揖。
哦，老人家，您叫我可有什么事儿吗？
老夫人把他上下打量一番，见他神清气秀，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好像和自己的孙子张世平还有几分相似，不由长叹一声：“
哎，孩子，你可是世平的朋友吗？”
李拔点了点头，差点又哭出来。
是，老夫人，我们是在南京认识的。
张廷玉听了这番话，不由皱了皱眉头。因为张廷玉啊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当朝一品，康熙皇上驾前最宠信的一个臣子了，上书房首席大臣呐，可以说那是深谙世事，什么样的人他没见过，什么样的事儿他没经过，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就上当的。所以听了李拔的话，他皱着眉头问：“世平在南京只待了两个月呀，这两个月的时间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，也算不虚此行了。”李拔却故意淡漠地说：“交友之道，以气相通，以声相结，请盖可以如故，岂在时日长短？”张廷玉听了，不由心中一动，他茫然的看着儿子的这位所谓朋友，一时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李拔上前一步，明知故问的说：“请问尊驾是？”“
哦，我是梅青的父亲。”
张廷玉说着，不由回头看了看儿子的棺材，那眼光中的神情仿佛要呼唤儿子站起来似的。李拔却痛呼一声：“
世叔！”
说完又掩面痛哭起来了。张廷玉知道这个书生是想责备自己，责备自己不该出手这么重，把儿子活活给打死了，只不过是碍于尊卑长幼不好说出口罢了。突然他觉得这个笑脸很懂礼。这时候老太太在一旁抚着李拔的肩头说：“
孩子，你可真是个知礼的人呐。你是进京来应试的吧？”
李达没有明确回答，只是一边哭一边含含糊糊的点了点头。老太太又说：“
孩子，不瞒你说，我有三个孙子，最疼爱的就是世平了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如今我这白发人倒要送他这黑发人呐。廷玉呀，我看这个孩子孝义两全，又和世平这么要好，既然他是来京应试的，何妨就住到咱们府里呀，正好和他大哥二哥在一块读书。”
张廷玉急忙躬身陪着笑脸说：“哈哈，老太太，儿子也是喜爱文士的，不过这位李拔先生既然是来应考的，那就应该回避呀，住在府里恐怕不大合适。既然母亲已经说了，儿子想不如住到我们家庙里读书，等考试过后啊，无论中与不中，那都好有个照应，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来。朝廷今儿已经有旨意了，叫安徽的四爷和十三爷回京，秋闱只怕这二位爷也要主持呢。”
老太太不由一愣，这里人多，儿子好像不便明说什么，但是儿子的意思他已经明白了。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那都是出了名的爱较真的人。张廷玉身为当朝一品朝廷的宰相，身在高处，高处不胜寒呐，为人处事都必须考虑周详。想到这儿，老太太点了点头说，好吧，那就照你说的吧。说完便命人打轿回府，李拔自然也跟着去了。按下张廷玉他们这边的事儿单说乌思明，当他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后院的时候，才发觉杏音和尚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只见田文静抱着一本书歪在墙边睡着了，屋子里空落落的。乌思明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寂寞和惆怅，原来觉得可亲可敬的田文静顿时好像也有了一层淡淡的隔膜，他冷峻的脸上像挂了一层云霜，沿着贴墙的石碑一块一块十分仔细的辨别着上面的字迹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庙里的钟声突然响了，这是午斋的时候，也就是该吃午饭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外边传来了摇摇晃晃的声音，还有一阵砸踏的脚步声。就听有人喊着，对对对对，就在这儿了，就在这个屋里。说着就有十几个人连说带跑是一拥而入。睡梦中的田文静也一下子惊醒了，他揉了揉眼睛问，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失火了还是起反了？乌思明一眼看见张贵夹在人群里瞪着眼睛盯着自己呢，顿时脸色苍白呀，心中暗想，这姑父金玉泽到底是放不过自己呀，这不竟然找上门来了。这时候张贵也盯着乌思明了，他恶狠狠地指着乌思明说，瞧瞧，就是他，低奸主母不从，上吊自尽，偷偷躲到庙里来了。怎么着，姓乌的，你瞪我干什么呢？你这种八辈子不得发迹的野杂种，哼，不知道人生三尺，世界难长吗？嘿嘿，我还以为你远走高飞了呢，原来还是叫我家太太冤魂缠住你了。哼，你做的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人能容你，天也容不得你，我看你往哪走。乌思明听的头嗡嗡直叫啊，他双拐一扔便瘫坐在地上了，嘴里喃喃地说，啊，你是说他死了？他真的死了？兰草死了吗？张贵不等他说完，把手一挥大喝一声，来呀，上，给我拿下。几个长髓答应一声，如狼似虎的就扑上去了，用绳子把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乌思明捆得结结实实的，就像那米粽子似的，拖起来正要走。这时候田文静灵醒过来了，他手一摆大喝一声，且慢。田文静慢慢的来到张贵跟前，冷冷一笑问道，怎么，你是说这位乌先生他逼奸你家主母，不知道证人是谁呀？张贵抬眼一看，他带着搂花银做官，知道这是个举人，也不敢过于轻慢，鼻子里哼了一声说，这种事儿还要什么证人呢？我家主母就吊死在他房间里，还有他的搭脸都在，显见他是雨夜因逼奸不从仓皇出逃，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你是什么人呢？不劝你别管闲事。田文静歪着头说，哦，你是说你家主母死在乌思明的房里？据我所知，乌思明在金家
总共待了不到12个时辰。他是远道前来投亲，又有好多的应酬，哪来的时间，哪来的机会，去逼奸你家祖母啊？再说了，既然是吴先生逼奸你家祖母，那怎么他没到你家祖母房间，反而是他主动到吴思宁的房间中来呢？吴先生是个残疾人，身无缚鸡之力，既然是逼奸，你家祖母为什么不喊不叫，不叫人救助啊，反而要悬梁自尽呢？他一句接一句问得咄咄逼人，却又有理有据。张贵不由瞠目结舌，半天没回过神了，冷冷一笑，打量着田文静说：“哟呵，怎么着？你是顺天府尹呢，还是宛平县令啊？这是审我呢，还是审乌苏宁啊？切，不过瞧着你是个文人，怕糟践了你的功名，你就敢上这个台盘？嘿，你真是个混账王八蛋！我告诉你啊，好好打点你肚子里的墨水，预备着进考场吧，少在这管闲事。”说完冲着后边一努嘴，走，拉上这姓乌的，咱们走。他就在这时候，姓殷和尚一手端着一碗饭从外边进来了。其实啊，这屋里的情形他早就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一进门笑嘻嘻的说：“嘿呦，金家大管家，哪有这么孟浪的？吴先生几天没吃饭了，全凭一口气顶着呢。这会子要是让他跟你去，那还有性命吗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我和尚个面子，回去告诉你家主子，就说吴先生身子骨不大好，有病在身，和尚我正在给他治病呢。哎，等这病治好了啊，我亲自送他上门，你看如何呀？”说着就把那碗粥塞给正在发呆的吴思明。哎，吴先生，给你，快来呀，趁着没凉，您呐快吃吧，赶着呢还能再吃一碗。哎，我说老田，你也赶快去吃饭，晚了就没了。哪见过这庙里的和尚啊，什么佛门弟子啊，那简直都是饿死鬼托生的，爬起饭来那连命都不要啊。哎呀呀，在场的人见他云天雾地，嬉皮笑脸，喋喋不休的说着，面对满屋子的人竟似有若无，不由都笑了。起先呢，张贵还当他是个疯子呢，听到这儿不由勃然大怒，他大喝一声：“臭和尚，你给我滚开！”说着话抡圆了巴掌向着姓殷的脸上便扇了过去。